有时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 confuse， 我们不知道这个祝福到底，神的祝福到底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哈。我记得以前有听到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讲到说是在早年的台湾啊，在台湾乡下哈，有一个传道人到台湾的一个乡下去布道，布道的时候呢，那天刚好不巧下着雨，所以台上的人也打着伞，台下的人也打着伞听，听着听着，结果就发现的雨越下越大，最后人的陆陆续续都快走光了，只剩下一个老人家还留在那个雨里面，一直等到最后。他呼召的时候有没有人要信耶稣那个老人家就举起手来，高高的举起手来，他就很开心，走下去就为这个老人家来祷告，为他祝福完了以后呢，就问这个老人家说，哎呀，这个感谢主你这个终于今天信主了，今天你虽然你空空的来，但是你可以饱足的回去了，请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老人家紧紧的抓着这个牧师的这个传道人的手说，说好的水牛呢所以他说，这个传道人一听就愣了，什么水牛？他说，你这不是外面写的大广告牌子上写信耶稣得水牛吗？就他说奇怪，哪有什么信耶稣得水牛？一看，哦，原来那个雨下的太大，把那个永生那个永那上面一点和一横吹掉了，然后那个生的底下那一横杠也没了，最后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福音就是让我们真的在一个地上就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的确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希望主耶稣给我们更大更美更好的祝福，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等等等等呀。那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题目，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之约。首先我们先明白一下，就是说思想一下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在我们传统的思想里面，我们认为什么是祝福呢？我列了这几项，大家看是不是财富充裕，家道丰富财富充裕，家道丰富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很兴旺。其实这点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觉得说神的祝福因为就在这些很多的这些事物当中包括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在信主之前我以前做外贸，在中国大陆我是做外贸的，我做过很长的时间，十几年的外贸那后来我在来美国以后我曾经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我又去做生意了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回去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说我这个信主之前跟我信主之后，我倒要看看这个做生意上会有什么不同这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以后再说身体安康，福寿绵长我们有时候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祷告，我们迫切的祈求，的确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身体疾病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神祝福我们，让我们身体安康，让我们可以有长寿有儿有女，家庭和睦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一个地上，我们有时候家庭婚姻也是我们的有时候一大这个痛苦吧，有时候说大部分是，所以我们希望是有祝福，但是常常我们磕磕绊绊的事情常常有，所以的话我们也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家庭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让我们这个婚姻美满让我们家庭和睦，工作顺利，事业有成，这更是如此了。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工作来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发达，心情舒畅，凡事亨通。来到主面前嘛，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平和的心我们事事都能够顺利。那什么是咒诅呢？家境贫寒，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天年不遂，妻离子散，反目成仇，曲折坎坷，一败涂地，忧郁寡欢，事与愿违，是吧？这个通常来讲，我们真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常常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祝福就是让我们的各方面，我们的生活，我们周围一切都是好的；咒诅就是一切那些不好的，就都是咒诅。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经文，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在亚伯拉罕之约，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把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十节，我们再攻读一下神的话，好吗？好，创世纪十七章四到十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好，我们继续站立，你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的人心也是何等的败坏。主啊，但你爱我们，你要借着你的话来坚立我们，你与我们所立的约，让我们看到主你要给我们那更大更美的福，让我们真实的主啊能够来思想你，能够来啊，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赐下圣灵和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里面啊，主啊有合一的看见，让我们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同盟造就，主啊，同享一灵。我们谢谢主，愿今天这段时间我们的不配的分享都被你用宝血来洁净。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啊，这段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啊。在这段圣经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啊，他蒙了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啊，到了这个今天我们知道的以色列这个地，当年叫做迦南美地啊。因为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啊，在漫长的过程当中，从第四章啊，人的这个堕落以后开始就开始犯罪啊，直到神呼召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要进到要把又呼召他啊，从他开始要赐他福。到十七章的时候，因着亚伯拉罕啊，他这个背着神的应许的呼召，他来到这个迦南美地之后，神又与他坚立这个约，所以这两段圣经都是提到这个约。好，我们先知道一下哈，圣经当中祝福都是怎么来，在什么地方来使用啊？它怎么用的这个词？因为圣经当中这个祝福这个词，这个福这个词用了很多很多遍呀。首先，希伯来文在旧约用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其实用了两种文字来讲到这个福啊。这个第一个希伯来文叫做 barak 呀，我相信是这么发音哈，我不知道，因为不会希伯来文呀。从它这个字面上，我大概是 barak 这个词用了330次。啊，同时呢，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当作如果是祝福的话，其实是神 barak 人。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也发现有的地方是人 barak 神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翻译的时候就叫做颂赞，就是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十节讲到大卫他去 barak 神。希伯来语还有另外啊一个字叫做 asher 啊，这个词他用了45次，被翻译成有福、幸福。比如说在王上啊，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八节讲到，当这个示巴女王啊，这个到在这个所罗门王面前啊，听到智慧言语的时候，他说这个凡站立势立在王面前听他讲智慧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啊。那从字面上来讲，我们从这两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 barak 这个词是都是与神有关的，而到了这个用 asher 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基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到新约里面就用的就是希腊文，希腊文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叫做不知道该怎么念啊 ，Makaris 大概 maybe 是这么念哈，用了50次啊。比如说罗马书四章七节讲蒙神算为义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有福的啊。这里有福的就是 Makaris。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字， inaugural 的不知道怎么念这个词，44次啊，他在个以父所书1章3节讲，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个福气用的就是这个词啊，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都用了很多的祝福这个字啊，这个字虽然用的字不同啊，英文比较简单，今天我们都知道 bless。啊，今天我们都用这个 bless 这个词，我们经常我们在讲话当中啊，就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用 bless 这个词啊，但在中文里面就非常的丰富，我们用了很多很多字，其中110次被翻译成叫做赐福，神赐福给第七日，对吧？还有111次翻成祝福，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这个 barak 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呢有的是用的有福啊，就相当于这个八福当中讲到的每个地方有福了，什么什么有福了，对吧？然后最后还有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个得福也是这个字啊，也都是这个字。所以在圣经当中啊，我们不论从什么样的语言，我们都有这个祝福这个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回到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从这两段的圣经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大概有只有三个部分，三种祝福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啊，这个约都有什么条件呢？第一，首先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呢就要进入，因为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要离开要进入啊。同时呢在17章的时候要讲到说，你要得到这个福，你必须呢，你和你的全家要受，男子都要受割礼，啊，要受割礼，这是这个条件。受有这个条件，才可以得到这个福。什么福呢？第一部分，他讲到说，成为大国，做多国的父，后裔极其繁多，名为大，国度君王从你出于你。所以这是讲到谁呢？就是讲到他要有后裔啊，这个国不论是国也好，他讲的后裔也好，君王也好，都是从他而出，要讲到他的后裔，所以这是一个后裔的应许。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迦南全地都是你和你的后裔啊，就是说迦南这块地就是你的啊，所以讲到名，讲到后裔，讲到地。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必赐福给你，别人也因你得福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福，得福啊，所以呢，这是第三个，就是福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啊，这个约里面没有讲到说什么时候就截止了，你进了迦南地就停止了，不是，是而且是到天地废去之前，这个都是永远的，都是常在的这个约。对于没有违约，对于违约呢没有责罚啊，没有说你违约了就会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啊，所以呢，但是这里唯一跟呢有一点关系呢，就对这个应许有点关系，就是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这是这个约大概的一个内容。那我们来看，神要对亚伯拉罕有这么一个约的时候，到底亚伯拉罕当时他缺少什么福呢？啊，在亚勒底乌尔的时候啊，圣经里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啊，但是以色列自己有一个传说当中知道，亚伯拉罕家其实在当时在乌尔的时候也是一个富户啊，并不是一个穷人家，所以他并不贫穷，他有，所以他去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他是赶着牛羊，有仆人啊，这个全家过去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东西。如果他不离开乌尔的话，他也是有地的，他在乌尔那个地方他是有他自己的产业的，所以他也不缺少住处。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啊，他一个漂亮妻子，漂亮一个程度，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结果马上去了埃及，75岁的一个妇人啊，到了埃及以后居然被埃及的法老看中了啊，所以啊，后来呢，这个当他在生这个以撒之前，已经到时候就89岁了，要90岁的妇人啊，到了亚比米勒那时候又被亚比米勒给看中了，所以说至少他的妻子还是很漂亮的啊，所以整个来说他缺少什么呢？看起来也就是无后啊，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圣经里告诉他自己没有孩子，在那个时候，所以他无后可能是他当时在离开乌尔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遗憾啊，所以这也让我们今天想到说，今天很多时候有传福音，我们给人传福音，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些信福音的人，要不然就是年老体弱多病的，要不然你这个生活上这个有需要的，工作上有需要的，婚姻上有需要的，等等等等，所以你们才去会信耶稣。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啊，我们什么都不缺，衣食无忧，我也没有什么可争的，所以我不需要耶稣，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有人听到这样的话，所以要让我们其实要思想到底什么是这个福。亚伯拉罕如何得到这个福的话，他是怎么得到这个福的呢？ 首先啊，他要迈出信心的第一步，因为他要离开，圣经里要求他要离开加勒底的吾尔，要到我指示你地方去。所以第一步要离开，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啊，本地本族富家。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因为在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伊拉克那个地方，当时叫做巴比伦。哎，巴比伦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巴别塔，就在那个附近有一个巴别塔。但是我们都知道巴别塔是人要立自己为上啊，所以要这个让人看到它啊，是一个骄傲的象征。所以他要离开那个地方，是个罪的地方。另外呢，那个地方是偶像林立啊，在地方有很多的很多的偶像啊，当时崇拜的最高的偶像神叫做月神啊，但是梵语叫做 sin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罪的这个 sin 英文那个 sin 是不是从这儿来，不知道。但是说当时的确他这有这么一个啊偶像啊，叫做 sin。 那个世界当时对他来说，他如果不离开的话，那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但是神让他要离开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舒适的环境让他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舒适不一定是个祝福。第二呢，他不光是要离开那个地方，第二他要进入，进入哪里呢？进入迦南美地。可实际上呢，迦南美地呢，在那个当时的地方来讲啊，因为也不属于他，他是一个在那里，他是一个寄居者啊，他并不是那个地，他并没有拥有那块地方啊，是被迦南人当地的迦南七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他所要做的呢，就是不再能够追求啊这个世上的东西，因为让他以地为地上的这些好处为目标，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寄居者。第二，他要学习顺服啊，要学习怎么样能够相信神给他的是最好的。因为他到那里其实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到一个极其贫瘠的地方，在山地当中啊，所以他要学习神要这个进入迦南美地，要学习顺服，学习交托。同时呢，要让他要受割礼啊，要致死这个地上的这些肉体的享受。所以今天真正的要得到一个祝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三观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我们的世界观要有改变啊，不再是以地上原来的那些舒适区的那些环境要脱离，我们要致死肉体，要我们的世界观要得到改变啊，这个是亚伯拉罕要得到祝福的条件。那亚伯拉罕之约它是怎么来应验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些约有没有被应验哈，它的后裔和大国的应许啊，讲到它的后裔。我们看到以色列今天啊，以色列实在是称不上是一个大国啊。当然，以色列的人口今年在今天在全世界大概是1500万犹太人啊，犹太人大概1500万，但是真正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概只有50%，700多万，占以色列这个人口的70%左右呀。那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成为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啊，因为这个民族等他们亡国之后，一个任何一个民族亡国500年都不再存在了啊，都已经与全世界与全各一个民族通婚之后，你今天已经看不到原来很古老的那些国家，在世界上很少能看到最早古老的国家啊，除了以色列他们的民族，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不光是他们的啊生活习惯，甚至连他原来的地名，你现在可以从圣经里面原来的地名都能够找到啊，这个民族我们实在看到都是原来这个神在那个地方让他们成为那个见证啊，今天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如果只是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看的话，也不过是地上的人口在今天大概80亿左右的人口当中的区区的一点点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啊，神不光是因着亚伯拉罕，不光是让犹太人啊有这个犹太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裔，更是让神人因着这个基督啊，让我们都成为了今天成为所有的基督徒成为真以色列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今天的世上的时候啊，据这个2024年9月份的一个最新的数字，这个据说啊，世界上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不管是哪一个这个天主教啊、基督教、新教或者其他的这个东正教啊，所有的相信基督人相起来，据说有35亿。对啊，就是将近就是超过1/3的人口啊。那不管是说今天的或是说历代的，我们今天的确是成为了一个极其繁多，可以称为是极其繁多。那有关地的应许啊，地的应许怎么样呢？迦南地成为了世界上的一个标志啊，因为迦南地啊，我们都知道那块地，但是主前1000年的时候，从大卫立国 啊，但是到主前583年的时候啊，那个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虽然他们最后归回，但是已经不叫以色列，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啊，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他们在别人的统治之后，一直到主后70年的时候啊，这个提多王子攻陷了耶路撒冷，驱逐了所有的犹太人，让立下一条法律，所有的犹太人不得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不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啊。但是后来几百年之后啊，我这是一个历史当中讲到这么一段，他们才100年之后，他们才慢慢可以被允许回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从他主前583年到1968年他重新建国啊，2500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地仍然在那里。所以在据说在以色列这个建国196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啊。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曾经世界这个联合国找过很多的地方，说你们别去那个地方，争议性太大啊！南非洲给你找个地方，南美给你找个地方，你就别回这个地方，给你找个地大一点的。犹太人说 No， 我们这个是地方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知道，无论多少次的战争，它今天仍然在那里，它是一个标志啊，这个地的应许还在那儿。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是真以色列民了，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移居到以色列去，不需要嘛，对不对？因为它只是个标志，对不对？它预表什么呢？预表的是新耶路撒冷，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地的应许让我们从地上看到这个以色列，看到耶路撒冷，但我们今天我们向往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地的应许。那福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他的福是怎么应验的呢？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加拉太书3:8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都要因他得福。那他是福的，为得祝福的一个开始啊。那这些祝福在哪儿呢？说好的这些祝福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了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当他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地的时候，就便遇到了饥荒。所以圣经我们看到12章还没有出12章，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迦南地以后，紧跟着迦南地就闹饥荒，他就跑去了埃及啊。虽然在埃及他差一点就被这个法老差点把他的太太娶走啊，最后神向法老说话，才让他们最后得以回到这个迦南地啊。那个时候虽然埃及的法老给了他很多的牛羊，给他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回去不久就发生了一个分裂啊，他的侄儿罗德离他而去。他的无后一直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病，对吧？但是他就所以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实玛利啊。结果生了之后又使撒拉非常的郁闷啊，他的真正的太太又非常的郁闷。好不容易从以撒得了安慰，他生了以撒，真正是他有的自己神借着撒拉给他的这样一个安慰。直到撒拉死，亚伯拉罕才真正在迦南地得了第一块属于他的地，在希伯伦那个地方，从赫人手里买了一块地葬了撒拉呀。所以他有了一块地了，他有了一个后裔了，从他这开始啊。他后来呢，虽然有很多的儿子们啊，包括了以实玛利、以撒，后来又从基土拉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还有舒亚啊。虽然这些人的话都没有太多的提到啊，但至少从他开始有。可是真正的后裔只有从撒拉啊，从这个以撒才开始算了。他原来呢就有一些牛羊和仆婢啊，他后来他的确也有一些发展。我们知道他在四王跟五王交战的时候，五王把四王打败，然后这个掳走了这个罗德啊。这时候亚伯拉罕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圣经记载他有了精炼壮丁318人啊，所以他的这个仆人也开始多了，光精壮就有318人，的确有一些啊这些仆人啊一个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祝福，在亚伯拉罕身上能够看到一个儿子啊，一块地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仆婢和这个啊精壮的这个仆人啊，也就是这么多啊。那我们今天比起当地在迦南地的那些王那些人，实际上他所得到的这个福，所能看到的这个福其实是十分的有限。所以这样我们这个重新有一个思想，到底 这个祝福是什么样，什么是真正的祝福。我们通过一些圣经我们来思想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说，希望我们希望家道丰富，对吧？刚才我们提到家道丰富啊，这个是我一个祝福。所以正面的例子呢，我们就看到说约伯记讲到约伯先前的时候跟他之后有一个比较啊，他这个神向他说话之后，向他显现之后啊，那个曾经风闻有你，今天我如今真实的来看到了你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他曾经有羊啊，有这个7000只，后来他有14000只，当时有骆驼3000，后来有6000，当时有牛500对，后来有1000对，开始有这个母驴有500匹，后来有1000匹。从他这样的丰富来看，的确是他家道丰富了啊。虽然孩子没有，他原来是7个儿子3个女儿，后来也是7个儿子3个女儿，啊，但是都是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原来的所丢失的都给拿回来，而且是加倍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祝福，所以正面上来看的话，这些东西都是祝福。但是啊，在箴言书30章的时候，曾经诗人有这么一段话，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神借着这个诗人给我们说，这人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啊。因为不贫穷我们还可以理解啊，这个贫穷嘛，当然我们觉得这个不是祝福了，但是也不要富足啊，也不要富足啊。所以说你连富足都不养，就可能就是恐怕我饱足了不认识你。所以家道太丰富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在人看不是真正的一个祝福。那福寿绵长是不是祝福呢？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看起来这个约伯他的岁数神祝福他，所以才特别记载在他又活了140年啊，所以让他的祝福他的寿命。但是反面的例子呢，有这么一段哈，这个叫以诺与神同行300年，300年长不长？很长嘛，很长是吧？我们来看这个图哈，这个是从亚当到挪亚啊，这个亚当之后他的后代到挪亚，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出来，所有他的后代当中，大部分都是900多岁啊，只有这个拉麦是777岁，但是以诺只活了365岁。如果神要祝福，要如果说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寿命长是好的话，他应该活得超过这个最长的是马土撒拉，是不是？969岁，那才觉得啊，祝福是寿命长才是最好的。反而他是最短的，他是最短的，与星同行300年的以诺呀。所以寿命的长短好像跟这个祝福也不是特别的有关系。生养众多啊，生养多的是好处，是不是？因为我看雅各生了12个儿子，每个儿子都得祝福，每个儿子都是神所拣选的，每个儿子现在今天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哎，所以雅各的12个儿子和他们还有他的女儿，这个都是生养众多，是个祝福。但是反过来看呢，看大卫，我们再看所罗门，他们也的确有很多个孩子。大卫有19个儿子，啊，这个所罗门就更多了啊，更多了，数不胜数。但是最后大卫的这些儿子彼此仇杀，啊，所罗门的呢，最后杀的就剩下一个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说生养众多，最后好像这个产生了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矛盾。圣经里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家道丰富并不是在神眼中不是一个 perfect， 不是完全的一个祝福啊。那我们再看咒诅，我们再想想思想一下咒诅。那我们知道肉身的痛苦实际上是我们都不喜欢的啊，我们都不喜欢任何的，不管是疾病也好，婚姻上也好，或者我们的工作上各方面，我们都不喜欢，对吧？家境贫寒啊。但是圣经有一个反的例子，拉萨路跟财主，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比喻的时候，拉萨路穷到一个程度，他不光是没有吃的啊，他要吃的什么东西，桌上狗掉地上的那些碎渣他要拿来吃，但是他死后呢却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是吧？因为那个财主在地上非常的丰厚，但是他死了以后呢，在阴间的时候痛苦不堪啊，还希望亚伯拉罕让他的这个给他在舌头上滴一滴水。那疾病缠身是我们都不喜欢的啊。刚刚我们啊前两天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做见证都用了这个啊这段圣经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保罗，他在保罗背上的那根刺，我们都知道保罗求了3次啊， 非常的不舒服。保罗不光是背上的那根刺，保罗的眼睛还非常的不好，写字都是在阴暗的地方，最后写东西都写得很大字，写得很难看，以至于人家来嘲笑他。所以这些东西疾病缠身啊，保罗还要被关在监狱。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好像，但是保罗，我们并不是说保罗神用这个来咒诅保罗嘛。妻离子散，妻离子散，这是我们更加不想看到的啊，不认为这是个好事，一定是个咒诅。但是圣经有一个例子，讲到何西阿，等过两天我们读经会读到何西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何西阿身上，神要使用，大大的使用这个仆人，大大使用这个先知。但是这个先知让他做什么事情呢？要娶一个淫妇，叫做割灭的淫妇啊，他已经是本身知道他是一个淫妇，还让他主动的，这个不是他被动，魔鬼撒旦要去试探他，不像约伯，对不对？这主动要说你要去娶一个那个淫妇割灭，而且要生孩子，这个孩子还不是他的，是这个割灭跟别人的孩子，让他过来养，给他起名叫马路哈马，叫不蒙连续，最后直接第二个儿子叫做罗阿米，就是非我民，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啊。所以一个先知，对神大大使用的先知，神本来是借着他要祝福别人的，对不对？但是他真正的他的生活真正是非常的悲惨的婚姻，人生坎坷，那我们都希望事业有成啊。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刚刚前两天我们读完的这段圣经，讲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是个流泪的先知啊，因为在他的侍奉，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传扬神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神应该祝福的人，因为要传扬神的话的人，这是要得到大大的祝福的人。但是他一共在侍奉神的40年，圣经有没有记载任何一个人听了他的话？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从事业上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一个事业非常不成功的一个人。而不光是他的事业不成功，而且他被关进地牢，他被捆绑，他被驱逐到其他的地方，最后死的时候还是在埃及被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非常的坎坷。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我们人生病当中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是咒诅的话，那好像对着这些啊这些神所用的仆人身上又不是那么合适。但是在马太福音5章第10节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因为他们今天是为义受逼迫，他们所受的这些痛苦是神定义给他们身上的。那什么是真正的祝福？我们来思想，是那些地上我们可能带不走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拿走的啊。今天我们所能可能感觉到我们肉身上有很多好处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好的，但是真正的财富、地位、名声、健康、家庭啊，一些不一定神可能拿它作为祝福给你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在诗篇73篇特别讲到啊，世人非常的这个不服气啊，他在神面前有一些抱怨，他说那些恶人啊，那些恶人他们膘肥体胖啊，那个圣经里形容他们是胖到一个程度，眼睛都突出啊，眼睛都突出。所以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地位、名声各方面真的是很高很大很有上，对不对？但是不是不一定是祝福。但是疾病、痛苦、逼迫、坎坷、失败，那不一定是咒诅，对不对？在约伯身上就是个很大的例子，保罗身上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段圣经所看到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个逼迫和痛苦呢？啊，想到这个时候，我其实想到一个例子哈，我就想到说，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气球啊，所以在小孩子你们要去过生日哈，有时候到商店去买气球，它有很美的包装，有的是平平淡淡搁在一盒里面，打开来散散的乱乱的放在那儿，有的是很精美的包装放在那儿啊，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让人看起来是光鲜亮丽，有的呢就是平平常常平淡无奇。但是当有东西冲在它里边的时候，它个气球才起到它的真正的作用啊。当把那些气啊，这个不管是氢气还是在美国就用的是氦气啊，把它吹进去的时候啊，它们就慢慢慢慢的膨胀。在膨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舒服不舒服？你要如果是个气球的话，你会被膨胀哦，胀得快要爆了，每个人都堵着耳朵怕得要死，因为它要爆了。但是真正到那样程度的时候，才是真正它的功用显出啊，你松开手它就会升到天，冲得越足它升得越高。 就好像我们人生，其实神要借着这些气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真正我们的作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啊，我们会被撑在那时候不舒服啊。所以不受逼迫可能是祝福，但是受逼迫也不一定是咒诅，也可能是祝福，因为让我们可能肉身的不舒服，但是神要借着这些要加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受苦难和亏损是神要扩充我们这个器皿，让我们越大越能装，越能装更多的丰富，越能够给别人啊，越能够送得出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经历这些挫折，经历这些亏损的时候，神要扩充我们的身量，扩充我们里面的能量，好让我们能够盛装更多的祝福。所以咒诅跟祝福的分界，今天我们要思想，不是用我们人的眼光，不是用我们地上的眼光，乃是我们要从神那里看到神要借着什么样的这个形式方式能够来祝福我们。所以每当以后苦难逼迫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思想神要在这个身上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所以真正的祝福不是在地上的，是可以带到永恒的，是在永恒当中的啊，是在天上的。亚伯拉罕是如何得到这个祝福呢？首先他认识神啊，在亚伯拉罕，我们从如果从他的家谱来看，从挪亚之后历经了很多代才到了亚伯拉罕啊，只有亚伯拉罕他真正的认识神，听到神的对他的声音之后怎么样呢？他就离开，他就听从神，顺服神，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进入到迦南地。所以他认识神，他可以听从神，同时他在迦南美地他可以经历神啊，很多无数次的他的失败啊，最后以至于他最后能够顺服神献以撒，他经历神，他懂得依靠神，他已经不再靠自己啊，他能够把自己的十分之一献上啊，他能够把自己全人全身全人献上，他能够荣耀神。所以祝福要借着亚伯拉罕，要住着他，借着他能够实施，所以荣耀他能够荣耀神。所以是真正的祝福是从亚伯拉罕那儿是这么来。圣经当中关于有福的定义啊，我们列举了几段的圣经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有福的人呢？我们与神相关的，你的神的话在一起的，还能够脱离罪的，能够向往神的，能够往神从神那里得到这个聪明智慧的，敬畏神的人，他们才是有福的啊！所以真正的福是与神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生长在福中，我们都需要认识这个神，认识这个福。亚伯拉罕凭什么给法老祝福？我们来，雅各凭什么给法老来祝福？啊，因为我们上次也分享过，作为雅各的身份是什么？是一个难民啊，他是没有食物，他是要因着饥荒到了埃及地，要到那个地方向法老要食物的啊，所以以他的身份，他凭什么能够给法老祝福啊？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祝福是都是从上到下啊，你的位高的给位低的去祝福，你有福的人给让人看到你的福的人，你真正有这样福的人去给那个没福去祝福，对吧？那我们看到那雅各身上带着什么样的福呢？因为这亚伯拉罕认识神，他把这个祝福给了以撒，以撒得了这个祝福，他要给了雅各，雅各得了这个福，他 他不光是给他的儿女们，也要给法老祝福。所以亚伯拉罕是指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他真正的福是因为他背后的这个位分的最大，他的背后是因为有着神，所以因着有了神，因为他这个神的位分最大，所以他可以祝福法老，法老也会接受这个福。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律法和会幕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神借着律法和会幕向以色列人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特权，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跟神亲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犹太人一直以他们自己的出生，以他们的身份，认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会幕，他们与别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认识这个神他们以这个身份为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包括我在上班的我的同事当中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其实早就离开了这个犹太真正的信仰因为他们觉得有的人是随从了世界，有的人他们是因为父母家长经过这个二战经过一些苦难的挫折之后，他们觉得说神这个神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本应该得有的祝福，他们好像没有拿到，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神，所以他们弃绝了神以后，他们丢掉了这个福。今天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因着十字架，因着圣灵，我们得到了这个祝福。十字架让我们脱离了罪，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神，让我们离开那个罪的身体，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有一个离开一个进入，让我们有一个心理的隔离，我们要离开那些肉体，所以十字架让我们脱离罪，生命得到了重生，我们是生在这个福中的，因为这个圣灵呢又带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去，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福分。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这是神给我们最大最美的一个祝福，因着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这是我们这个星期要背诵的经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今天我们得到这份福分，今天在地上我们可能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让我们肉身的享受，可以看到我们周间比我们更有钱，比我们更有势力，比我们工作更好，比我们家庭好像更看起来这个儿女更多的这样的，好像他们比我们更有福。如果我们羡慕那些，那都是带不走的。凡被请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的福在天上，我们的福神早已经命定给我们，我们是有福的人，这话是真的。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福，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福这个福从亚伯拉罕他的祝福，他说你的后裔都要因你得福不认识你的因着也要因你得福，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福不光是我们自己要得到，所以今天我们要传扬给他人，要让更多的人因我们得福，我们因亚伯拉罕得福，今天他们也要因我们得到这个福。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享永远的福分，并要这成为他人的祝福今天这个祝福不要在我们身上停留，因为神借着我们也要让更多的我们周遭的，不只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能让更多的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让他们也因此得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人的口